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创世纪第一章六至八节，神说，周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了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雨。神在创世纪第一天做了拯救灵魂的工作，换句话说，神在第一天使罪人成为义人，他还明确地划分了义人和罪人。神在创世的第二天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换句话说，这意味着神划分了他的道和撒旦的话，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在圣经里，水属灵的意思指神的道，它也指耶稣基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担当人类的罪孽。在这世上，有些人传播神的道，有些人传播撒旦的道。所以神把世上的水分为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神做完创世第二天的事情后说，这世上有些人因信靠吃我的道得生，有些人靠吃撒旦的道和传播撒旦的道生活。因此，我们务必知道如何辨别那些自称传播神的道的人是神的仆人还是撒旦的仆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相比较，各种罪恶都出自人心。因此，当神道的光闪耀时，就会显露出罪人的真本色。空气以下的水，即地球上的话，只来自人心的教训。所以，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是分开的。地球上的水完全不同于空气以上的水。换句话说，神说出自人心的每句话都是空气以下的水，而他对我们说的真理之道是空气以上的水。这世上有许多假先知，但同时也有神的仆人真先知。假先知所说的话都出于他们自己的心里，甚至不看神的道。在旧约时代，也有一些人根据他们自己的思想做预言，所以从灵性上说，他们的教训都是世人的话，即撒旦的道。但撒旦的道仍在百姓的心里工作，所以当我们看待那些被魔鬼使用的人时，我们看见他们告诉罪人要领受圣灵，全不过神的道或者说方言，其实这只是出自他们自己头脑里的胡言乱语。当我们仔细倾听他们说的话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那只是肉体从他们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上发出来的声音。所以，它是彻头彻尾的乱语，如此肮脏污秽，我们甚至听不下去。我们在一次退休的信仰复兴会上听到，我们重生者能立即认识到，那眼前摆着圣经的传教士是在讲神的道，还是只随意地说他思想上的东西。许多这类传教士说话全然不顾圣经，例如虽然他们告诉会众领受圣经，却拿着麦克风制造出某种语音效果，大声叫嚷接受火吧。他们使用声热对激起众人的情绪，使大家处于催眠状态。众人果真能这样领受圣灵吗？神在圣经里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但是当我们听到撒旦的仆人说话，他们自称说人们接受圣灵，各自领受罪孽得赦。他们说，你们大家信仰耶稣基督都是圣徒，但从今往后你们必须各自领受圣灵得以完全。但人在重生后必须领受圣灵吗？这无非是谎言。 他们的教训不是空气以上的道，而是空气以下的道，即世人说出来的话。换句话说，他们说的是神从没有说过的话，完全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撒旦的道始终那样，如果人们说的话不同于圣经，那都是撒旦的话。这是撒旦言论的本质，撒旦说的道显然不是神的道，但他自称所说的话就是神的道，这正是撒旦之道的本质。他假装传播神的道，最终只能骗人。那些传播神的道的人必须根据圣经里写成文字的道来传播。神的仆人完全根据圣经所说的内容传播。相比较，撒旦的仆人说的话都出自他们自己的心里。他们漠视圣经，从而把无数的人引向毁灭。撒旦的道通过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工作。撒旦的道通过那些信仰仍然不成熟的人工作，即使他们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撒旦的道如何袭击人们的呢？首先，我们已经提到撒旦的道在那些还没有重生的人身上工作。那些没有重生的人最适合被撒旦利用，所以撒旦激发他们的热情，改变他们的心思，令他们努力工作，即使他们确实想为真理劳力，事实上他们只在侍奉谎言。撒旦让人们信仰假师傅的谎言作为真理。撒旦通过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工作，他通过他们工作，而不是顺从真理。他们愿意顺从谬误，所以当某人在没有重生牧师的领导下，他最终会变成撒旦的仆人。如果这位牧师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因此没有重生，那么无论他相信按他自己的方法做得多么好，最终他的一切行事只不过是撒旦的工作。因此牧师必须首先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撒旦的工作不是体现在对真理的信仰，而是体现在人的头肉。事实上，这世上的许多牧师都在做撒旦的工作，却认识不到他们作为撒旦的仆人做了许多谬误的工作。虽然他们做撒旦的工作能医治疾病、驱魔，但他们培养罪人，因为他们的追随者仍然在心里有罪。他们做撒旦的下一步工作是把他们的会众变成律法主义的信徒，把他们改变成努力遵守律法的典范。使徒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主，他完全注重律法。作为法利赛人，他极度的虔诚，他甚至迫害和杀害了基督教的圣徒。使徒保罗重生前，当他还是个年轻人时，他甚至为那些用石头砸死神仆人斯提凡致死的人看管衣服。他说，我为你们看管衣服，你们想的话就上前用石头砸死他吧。在这个时代，这种虔诚见于为撒旦工作的教会和家庭里。神安排他的仆人静静地做他的工作，相比较魔鬼通过他的仆人大肆煽嚷，激发他们对荣耀的渴望，使人们热情高涨，是撒旦工作的特点。当我们看待为撒旦工作的人们时，我们看到他们大家只能凭自己的热情工作。从早晨的祈祷会70天和通宵的祈祷会40天，到参加一周阅读整部圣经的活动，他们的工作有许多特别的要求。他们是要不停地奋斗，他们的信仰生活只是一句接着一句的口号，努力主动地做一些事情。但我们真正必须做的一切只是向神祈祷，信仰神的意。我们心里完全依赖他和信仰他。我们必须禁食40天求得神的喜悦吗？当然不是。但是因为他们不信仰真理和顺从真理，因为他们不信赖神的道，他们常常追求某些特别的东西。 他们认为如果在肉体上满怀激情，神就会赐福他们。他们努力表现出无比的热情。我们喜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不能顺从这些没有重生者的热情。在认识和信仰喜和圣灵的福音之前，我的热情也难以形容。我常常召集年轻人里里外外地打扫教堂，领导他们到大街上做见证，晚上还要参加诗班会。我在重生之前多么热情啊！那些在神面前还没有重生的人非常的热情。这里我们必须考虑他们被误导的热情。只因为基督徒是虔诚的，这并不意味着他顺从了神的旨意。换句话说，当我们过信仰生活时，我们必须首先正确地认识什么是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什么是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依赖神的道，寻求他的忠告，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实现神的旨意，顺从真理就是信仰神的义。这不是靠人力的热情就能实现的东西。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意味着神的圣灵用神的道工作。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理解神的道和顺从神的道。当我们寻求他的忠告，信赖和顺从他时，神便在我们的生命里工作。但相比较，人类的热情恰似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比赛。这场比赛没有结果，无论他的热情能够持续多长时间，这要求不停地劝诫，日益激励，辛苦有加。但这一切的结果是永无止境的奋斗，做一位忠诚的信徒。人类投入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欲望。我们只能不停地踩脚踏自行车，才不会从车上跌落。同样，人类的虔诚也是要不断地经营。这热情令人们疲惫不堪，备受折磨。然而撒旦仍然激发他们的热情，最终把他们引向地狱。那是因为太多的人顺从撒旦的道，而不是神的道。热情不能使人得救，而是令人疲倦。神对我们说，你们应了解真理，真理令你们自由。相比较，撒旦对人们说，你们只是要粗略地理解神的道，你们真正需要的是虔诚。撒旦的逻辑是，如果我们对神完全虔诚，神也会受到感动，正如真诚感动上苍。结果人们心想，虽然我是罪人，如果我坚持不懈地向神祈祷，神就会忽略我们的罪孽。这种想法是极其荒谬的。我们向神祈祷能真正得到什么呢？我们绝不能只强调自己的投入，那是撒旦的做法。我们不应顺从自己热忱的生活，而必须认识到神的旨意，顺从神的旨意得生。但是撒旦的仆人极力煽动我们对世上的工作满怀激情，他们称赞我们的投入，令我们完全无知，把我们引向地狱。所以神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六至七节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换句话说，撒旦努力使人无知，他竭力混淆他们。神说撒旦令人无知，但他们完全健忘，叫他们不断地学习，却永远不知道真理。撒旦令他们陷入无知和固执，这种无知和固执妨碍他们认识真理。撒旦的策略是使人无知。使徒基督徒做见证，教导他人信仰耶稣基督时，也是充满热情。撒旦的仆人在宗教努力上非常勤勉，极大热情，试探那些看似软弱的人。换句话，撒旦说，如果人们信仰耶稣基督，他们就能兴盛，得治他们的罪孽， 或者在生意上取得成功。撒旦通过这些宣扬激发他们的欲望，根据他自己的策略试探他们，这是无知的结果。所以神的道说，无知者凭乐情绝不能到达真理。他说，即使那些反对神的义的人始终在学习，他们不知道真理。换句话说，没有重生的无知者绝不能得到真理，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向撒旦的仆人学习。他们或是天天教育别人，但过后他们的追随者依然还是罪人，因为他们自从最初受教育起就一直是罪人。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中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神告诉我们要明白真理，就这样主告诉我们要明白真理，相比较撒旦告诉我们要充满热情。什么是神的义？它是真理。什么是正确的真理？正确的真理就是拯救百姓生命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因此人如果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便能够领受永生。相比较撒旦令他们无知，阻碍人们实现永生，他锁定了他们为罪人直至末了，使他们永受惩罚。所以撒旦的仆人即使传播无知的道，阻止人们认识神的义。撒旦的信仰是这样的，有虔诚的外貌却背了前进的实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前进的实意指有能力的福音，人靠信仰神的义成为义人。所以撒旦使人不相信神的义，而信他们自己的义，却始终假装信仰神的义。虽然撒旦的百姓可能假装信仰神的义，他们不能因信领受前进的使意。魔鬼想方设法阻止我们知道神已经涂抹我们一切罪孽的真理，他竭力地阻止我们认识我们现在完全无罪了。撒旦所做的一切只是使人披戴前进的外貌，好像他们信仰耶稣基督似的，那是撒旦的所作所为，使人相信好像在信仰耶稣基督，却没有明确的目的，实际上妨碍他们领受罪孽得赦。换句话说，撒旦激发人们的热情，使他们不能得到真理，这样他便把无数的基督徒引入无知，最终在他们自己的软弱里死亡。这是撒旦的工作，确保人们即使信仰耶稣基督，也仍然在心里有罪。悲剧的是，撒旦的教训在今天的基督教里如此猖獗。我们必须根据神的道区分真理与谬误。在创世的第二天，神根据他的道把空气分开。神吩咐空气以上的水与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神说的话都相应的实现了。那么这里让我们思考一下，根据神的道分开什么？神分开他的道和撒旦的道。神按什么标准区分真理与谬误呢？正如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始终用他的道工作，因此他能够用他的道区分重生者和没有重生者。当我们用神的道思考某种教训，我们根据神的道就会明白他的谬误，那么我们就能得出结论，他是撒旦的道。换句话说，因为我们听信和在心里遵守的是神的义的道。当我们用神赐给的道思考人们对我们说的话时，如果他们说的话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它是属于撒旦的道。另一方面，如果根据神的道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显明神的义的真理之道。换句话说，无论一人可能遇到什么教训，他们都可以分成空气以上的道和空气以下的道。传教士嘴里说出来的教训既不是神的道，也不是撒旦的道。 如果这些教训不能完全符合神的义的道，那么我们必须忽视这些教训，无论他们多么合情合理，也不管宣扬这些教训的人多么的有名气、有权威。不含神的义的道必须被确定为撒旦的道，而不是神的道。我们必须远离他们，即使是某个德高望重的教派这为神的道传播他们。当我们把某种教训分成空气以上的道和空气以下的道时，这标准就是神的义的道。世人听人说话，他们听话不是以神的道作为量杆，而只是思量那人的背景，如他的能力、财富、名望或者学历水平。但根据这种标准，不可能区分空气以上的道和空气以下的道，即神的道和撒旦的道。当我们听某人说话时，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即神的道，并且根据这道听讲时，我们肯定能辨别撒旦的道和神的道。因此，我们应该抛弃世俗的标准，根据神的道及圣经区分空气以上的道和空气以下的道。你们也应该通过真理的道使自己从混沌中得救。撒旦创造的谬误教义，有些人称只有在信仰耶稣基督后得圣化才能完全得救。在基督教里，这样的主张被称作渐进式圣化教义。事实上，这教义和称义的教义一样，也是被所谓主流基督教所正式认可的正统教义。但是，这种教训不是出自以圣经为基础的真理之道。那些鼓吹这种毫无根据教义的人提出了这样的论点。首先，他们也引用神的道，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使徒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马书第八章28-30节。他们根据这段经文施购圣化的教义，说成是灵性成熟的七个步骤。他们参考上述经文第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使徒弟兄中做长子。争论说，基督徒随着年龄的增长，将在肉体上得圣化，因为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但是，那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圣经说，神按他儿子的模样创造我们，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必须只有神那样的外表。神事先预定我们，召唤我们，为的是在心里赐给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之道，让我们信仰他，使我们因信一次性符合神儿子的模样。现在，神的圣灵居住在那些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领受罪孽得赦者的心里。圣灵居住在义人的心里，因此，心里有圣灵居住的人符合神儿子的模样。神这样预定我们，召唤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使我们能够一次性领受罪孽得赦。因此，那些因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以及那些被圣灵居住的人，都是神的儿女。那些没有圣灵的人不是神的儿女。然而，尽管如此，许多人误解了罗马书第九章28-30节的经文，因此他们相信并争论说，人必须在信仰耶稣基督之后被圣化才能完全得救。圣化的教义强调他们肉体的品质，说什么我们必须像耶稣基督那样谦卑和温顺。所以，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引用罗马书中的经文，详细地说明圣化的七个步骤。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以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有些人根据这段经文还推断出预定的教义，但这段经文的真正意思完全不同于预定的教义，它只不过是人为的主张。神召他所预定的人，意味着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全人类。当亚当犯罪时，神给他穿上了献祭动物的皮毛。同样，神决定通过女人的后代和我们的献祭生耶稣基督，使我们完全从所有的罪孽中得赦。因此，预先所定下的人，这个短语指耶稣基督和罪人。亚当的后代即指所有靠信仰耶稣基督能够领受罪孽得赦的人。因此，当圣经在这里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他指我们的神预定在这世上所有的罪人在耶稣基督里被招，在耶稣基督里领受罪孽得赦。神称那些已经领受罪孽得赦的人为义人，让他们做自己的子女，披戴在耶稣基督的荣耀里。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神的计划里，使罪人做他的儿女，这是神的律法。圣经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它意味着神招来我们人类，完全借着耶稣基督涂抹了我们的罪孽，他使我们完全成了义人，他所召唤的也是他所圣化的。现在你们能理解吗？这一切都同时发生，一次性发生。从神的观点来看，这是要精心的计划和长期的执行。但当我们自己对照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立即领受诸般的福气。神召我们罪人，因为神召我们，耶稣基督涂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一旦我们领受了罪孽得赦，我们变成了义人。因为我们成了义人，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我们就是这样得荣耀的。我们得荣耀意味着神已经在我们心里赐给圣灵和他的模样。现在罪人成了神的儿女，要做神的儿女，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享受与神同在的荣耀。所有这一切都在顷刻间发生，因为它是一次性发生的。自称人的得救依靠圣化的七个步骤，完全是撒旦的道。这种教义的信徒坚持认为，如果人信仰耶稣基督，在世上勤勉地行在得胜的道路上，他就会突然转变，在死亡的时候变得像神那样圣洁。这种主张正是人类自己的思想和撒旦的道。撒旦的道只能带来混沌，使人们无知。神通过在耶稣基督里的计划召我们，他一次性使那些回答神召唤的人成为义人，通过水和圣灵的福音一次性圣化他们。神荣耀我们，使我们因信他的义做他的儿女，这正是神一次性实现拯救和圣化的拯救工作。因此，人类成圣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我的信徒朋友们，人们在领受罪孽得赦之后，如果他们努力，就会更加圣洁吗？不，他们不会变得更加圣洁。我们靠神的义已经在心里成圣，我们的肉体至死仍然不足。所以使徒彼得说，正因为我们靠信仰耶稣基督的洗礼得救，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肉体上污秽已经消失，而是我们已经因信披戴了神的义，从今往后顺从他的旨意。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因此，只有我们信仰神的义，我们才能进入天国。因为我们信赖神和跟随神，因为我们心里有圣灵，我们才能过生活。我们被改变，是因为我们顺从神的道的真理。 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只有信仰神所成就的拯救，我们才能顺从真理。我们靠自己的肉体上的努力不能改变自己，因为耶稣基督神自己圣化和荣耀我们，我们才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那些不是神的儿女，没有重生的人，已经与我们重生者分离，因此我们现在过的生活完全不同于他们。然而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宣扬圣化的七个步骤，自称他们某一天会像耶稣基督那样，所以他们能够忍受任何的艰难困苦，他们可以忍耐一切。但事实上，人不是靠信仰耶稣基督成圣，然后长时间等待，因为人类的耐心有限，难以圣化。他们最终缺乏耐心，勃然大怒，最终变得更加顽固和自私。人在肉体上被圣化，只不过是人自己谬误的思想。因此，当我们根据真理的道思考渐进式圣化的教义时，它显然就是撒旦的教训。人信仰耶稣基督却没有重生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固执和伪善，顽固不化。这些人在表面上刚正不阿，但他们的心里完全污秽。尽管他们没有重生，良心仍然奔赴罪孽，他们仍然装腔作势，所以这是多么罪恶啊！他们就像一座坟墓，用伪善来粉饰太平，只求外表冠冕堂皇，但渊面黑暗，他们被溺死在罪孽里，被腐烂掉。既然如此，他们的行为具有误导作用，欺骗众人，非常的污秽，更加罪恶。所以耶稣基督亲自责备这些人，称他们为粉饰的坟墓。撒旦所说的一切是谎言，我们越是顺从这些话，就越能认识到我们已经受骗。那些承认信仰耶稣基督为他们救世主，信仰谬误，只有虔诚外貌的人，他们没有信仰的实意。正如圣经责备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五节，罪人不能做到真正的敬虔，他们拥有的只是信仰生活的外表。他们下跪拜神，祈祷时双手合一，他们善于做这些事情，他们还时不时的嘴巴上吹嘘圣洁，但他们的心里实际上充满了贪婪和欲望，充满各种情欲。周看见是这样说的，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对于那些没有重生的人来说，他们的心里不愿顺从神，而愿意顺从世人。他们竭力得到世人的认可，增加他们世俗的财富，结果他们的心里完全受到污秽。换句话说，他们之后的岁月比他们信仰耶稣基督之初更加污秽。我们的主明确地说，所有承认信仰却还没有完全重生的人，他们的结束比他们的开端还要污秽。主说他们的结局会更加的悲惨。所以对照神的道，撒旦的道显而易见。那些心里仍然有罪的人，即使信仰耶稣基督，却实际上信仰撒旦的话。如果某个基督徒不再真诚地顺从神的道，即使承认信仰耶稣基督，都因为他信仰了撒旦的话。如果有人确实信仰耶稣基督的话，则他不可能不顺从耶稣基督。我们顺从主，知道他的道是正确无误的。当然，即使我们也很难做到，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顺从主。当我们这样顺从主的道，我们的信心就增强，喜悦。相比较，如果有人顺从撒旦的话，他越顺从就越混沌，他的良心就越污秽。这些人嘴巴上自称顺从，但他们只是更加的狂热建立自己的教义。他们的教义只不过是撒旦的话，随着这些教义的巩固， 信徒们的心灵更加污秽。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假装用自己的行为过上和善的生活。他们甚至自欺，声称只要他们的行为善良，他们并不污秽，即使他们心里充满了诸般的污秽。神的义通过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显明出来。相比较，如果真正重生基督徒的心思放错了地方，圣灵早就证明他们心里有罪。我们作为重生者，心思常常误入歧途。如果我们改变自己的心，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难过，所以我们心里不安，我们心里逆反，则我们内心再次受到折磨。因为我们内心受折磨，我们只能轻易做出恶事。如果重生者走上正道，他们会即使自由自在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只要他们内心安宁。换句话说，正因为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证明我们心里有罪，我们不能继续行在错误的道路上。因为我们的心里感觉不安与不信，这便是重生者的经历。相比较，那些没有领受罪孽得赦、心里没有圣灵支柱的人，即使顺从撒旦的道，因为那些全心全意信赖撒旦言论的人，心里受到贪婪的指示，神的道不能控制他们。因为没有重生的基督徒现在正在喝空气以下的水，实际上就是撒旦的道。他们与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世人并无两样，所以今天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很难区分。信仰撒旦言论的人顺从世俗的情欲得生，那些顺从撒旦言论的人与世人没有任何区别。相反，他们比世人更加污秽，因为那些信仰耶稣基督却没有重生的人信仰撒旦的言论，他们不能结出属灵的果子，他们自己依然作为罪人，没有人通过他们领受罪孽得赦。被他们传授福音的人依然作为罪人，所以那些实际上信仰人类言论和顺从撒旦言论的人，即使他们承认信仰耶稣基督，却没有取悦神的果子。通过神的道，这些人都务必认识到他们一直顺从了撒旦的言论。如果你们确实相信圣经是神的道，那么你们也应该对照神的道检查你们的信仰。你们顺从神的道吗？凡是不顺从圣经的人，现在便是顺从了撒旦。他的师父受撒旦的欺骗，就像他自己也受欺骗一样。在神的道面前，他不能隐瞒这个事实。如果有人现在认识到他顺从了撒旦的言论，那么这个人现在必须脱离他。如果有人认识到他没有顺从真理，那么他必须首先离开那些传播撒旦教训的教徒。如果这些人不再参加这样的假教会，就会立即回到神的义那里去。我们务必知道神的道，顺从神的道，明确地理解。那些牧师他们在吃撒旦的道，即使上这教会的人没有重生，只有毁灭在等待着他们。神已经明确地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因此，如果这些人即使顺从撒旦的言论，只喝空气以下的水，他们毫无疑问将被神分开。因此，如果他们没有回到神那里，而相反即使喝空气以下的水，直至末了，最终会被毁灭。这不是神的过错。考虑到这点，尽管某个基督徒信神时间很长，却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他应该认识到他信仰了撒旦的言论，应该追求和寻找神的道。如果他寻找神，神就会遇见他。但是撒旦的教会即使时以教会里最高的官职厚禄紧紧地束缚着他，使他不可能另谋高就。 在某些教会里，牧师甚至为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安排执事或者长老的职位，但他们甚至不能忠诚地上教会，所以他们大肆这样设立教会的办事处，把执事和长老职位安排给他们的会众，完全是为了用荣誉满足他们的心灵。因为尽管有了他们的指导，但他们的会众仍然没有改变，他们也得不到幸福或者满足，不能在灵性上领导圣徒的牧师清楚地明白他们的会众得不到满足。于是他们总是把荣誉赐给他们的信徒，因为他们不能在灵性上满足信徒。所以如果有人愿意使给你教会里的职位，即使你们的信仰还没有正确地建立起来，你们应该认识到他是一位假牧羊人。重生教会委任职位取决于圣徒们是否信仰神的义及其礼物，没有其他任何的标准。重生的教会不会因为某人长时间的上教堂就把教会的职位安排给他或者取悦他。相反，只有这人信仰了神的义，只有当他能够侍奉神，神的教会才会把教会的职位委任给他。但是那些没有重生的人受到撒旦言论的统治，因此他们献出教会的职位，努力满足人们的要求。所以如果哪位牧师为你们提供他教会里的某个职位，恩赐给你们荣誉，即使你们现在心里还有罪孽，你们因此无能为力，不知所措，那么你们应该认识到撒旦在欺骗你们。你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这位牧师不是神的仆人，你们必须离开这些人，只有那时你们自己才能得救。这正是分离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这一点必须被明确地区分开来。神在创世纪第二天做了什么事情？第二天，神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相应的，我们也必须辨别撒旦的道和神的道。我们如何区分？我们根据神的道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我们现在是否正在喝空气以下的水？我们的生活是否受到魔鬼的控制？如果你们即使真诚地信仰耶稣基督，但还是没有成为义人，那么这只能意味着你们只喝空气以下的水，即地上的水。你们必须认识到，那些因信耶稣而成了无罪的义人，顺从神的道得生的人，正在喝空气以上的水。因此，这两种人必须被明确地分开。如果有人在信仰耶稣基督半个多世纪啦，仍然还是罪人，那么这只能意味着他一直信仰了魔鬼的话。相比较，那些正确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接受道的光，并且已经完全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正是神领导的人。这些人是神的儿女，他们正走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基督徒必须明确地分辨出他们是罪人还是义人，他们注定要下地狱还是上天堂，他们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当我们根据神的道检查自己，如果我们是无罪的义人，那么我们将作为神的儿女进入天国；但如果我们有罪，那么我们将作为撒旦的仆人被抛下地狱。神就是这样区分我们的，这件事神做得明明白白。神做这件事情没有失败。然而，即使神明确地区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些人仍然在欺骗自己的良心。如果有人看到他的良心，显然他既不是罪人，也不是义人。无论我们是否听到过福音，是否重生，无论我们是圣徒还是宗教的实践者，无论我们的心里是否有罪，无论我们是否明确具有圣灵的果子，我们大家或者是罪人，或者是义人， 我们都必须明确地确定我们是否欺骗自己的心灵。我们必须区别我们属于神的教会还是属于魔鬼和世人。凡是听说神的道的人都能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所以那些仍然用撒旦的道欺骗自己，居住在空气以下的水里，并饮用这水的人注定要被神毁灭。罪人必须在真理面前承认自己为重罪人。我们必须认识到神已经明确地区分光和暗，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你们能认识到即使神这样区分，人们还在欺骗自己的良心，即使毁灭吗？人们不能责怪神把他们抛下地狱。假若他们在良心上真诚地承认自己心里的罪孽，他们确实在寻找神，诚挚地搜寻真理，那么神一定能使这些人找到真理。现在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明确地拥有真理的道，凡是正确地认识这道，看见这道，倾听这道，相信其正确性的人都能重生。即使是空气以下的水，也可能被转换成空气以上的水。就像海里的水作为蒸汽上升到空中，又作为水落到地上，空气以下的水也会上升到空气以上的水。尽管这是可能的，人们仍然自欺，所以他们注定要下地狱，遭受无穷无尽的折磨。我们必须转向神，发现光，这正是认罪。主肯定会见那些来到神面前的人，听他们说：神啊，我是罪人，饮用空气以下的水，主啊，请拯救我吧。那些心里仍然有罪的人应该来到神的仆人面前，走进他重生的教会，听到领受罪孽得赦。神在百姓的心里明确地区别真理与谬误，饮用空气以下的水的罪人绝不能忘记这点。他们务必参加重生者的聚会，他们务必因此被转换。虽然神是这样区分的，如果有人仍然用撒旦的教训欺骗自己的良心，声称如果你们信仰耶稣基督，神就会认你们为义人，即使你们仍然有罪，结果被抛下地狱，那么你们必须认识到这完全是他自己的过错。我们必须懂得圣经说，神在第二天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是什么意思。神把所有的教训分成他的道和撒旦的道。现在我们的福气与诅咒取决于我们信仰谁的道，我们喝什么水决定了我们幸福与否。你们自己选择。神已经分开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确实我们可以饮用空气以上的水或者空气以下的水，选择饮用什么水权力完全在我们这里，它取决于人的选择。宁愿喝空气以下的水就饮用这水，结果他们将消亡，被毁灭。相比较那些希望饮用空气以上水的人，将饮用这水得重生，从而获得永生。凡事都恰恰顺从人的选择而发生。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取决于他的选择。耶稣基督准备了天堂，他也创造了地狱。耶稣基督做了每件事情，每个人都能成为义人。剩下的一切只是人的选择。如果有人希望做罪人，那么他应该信仰撒旦的言论，仍然做罪人。但如果他想做义人，则他应该信仰神的道，成为义人。换句话说，天堂和地狱取决于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天堂和地狱在于他自己的选择。神已经准备了一切，剩下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如果我们希望上天，那么我们必须做的一切只是选择神的道，饮用空气以上的水。 顺从耶稣基督的仆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希望下地狱，则我们应该选择撒旦的道，饮用空气以下的水，顺从撒旦的仆人，信赖他们说的话。毫无疑问，一切都依据我们的信仰在神面前被实现。神在末日坐在审判座上，对罪人说：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我已经分开了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然而，你们听撒旦的话，你们选择了信仰谎言和下地狱，所以地狱归你们所有。根据你们的信仰，你们理当到撒旦生活的那里去。那些注定要下地狱的人则无话可说，他们有嘴巴，但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显然，神已经白白赐给我们水和圣灵的福音，能使我们重生的道、真理、得救、永生以及天上一切的福气。在赐给我们所有这些东西之后，神让我们选择接受他的福气还是他的诅咒。神已经分开他的真道与假教训，正如神在这个星球上分开昼与夜一样。所以神把水分成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神为全人类这样划分，他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之后还要享受永生。神让他们决定自己的命运。神划分昼夜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要向我们显示光的世界与漆黑的世界。换句话说，神已经明确地划分义人和罪人，他这样划分使那些希望下地狱的人只有信仰黑暗，而希望上天堂的人只有信仰光明。神划分的东西谁也不能更改，无论人类多么有才能，他都不能把昼变成夜，夜变成昼。同样，也没有人能改变神做的事情。良心正直的人完全相信神的划分。我们领受永生靠的是看到和接受光，接受空气以上的水，从天上落下来的神的道。地上的水即撒旦的教训，赞美我们为人类的善行而奋斗。空气以下的水教导我们要做义人，通过我们自己肉体的努力而得救。这正是撒旦的道。如果有人教导你们仍要靠自己的努力做义人和得救，过虔诚的生活与圣化得救，成为义人，过属灵的生活和成圣，请牢记这是撒旦的道。神的道说，我们靠心里信仰神所成就的一切，心里接受他的道，成为义人。做义人与人自己的行为无关，而只能靠信仰从天上降落下来的神的道而得来。我们靠信仰空气以上的道，信仰神的真理之道，信仰他完美的无需靠人类行为补充的道，领受罪孽得赦，成为义人，获得永生。我的信徒朋友们，神的道从天上下来，正确无误地在世上结果，在此兴旺。如果你们信仰神的道，幸福就会来到你们身上。但如果你们喝空气以下的水，你们就要受诅咒。神不希望你们受折磨，被诅咒，所以神已经赐给我们他的道，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凡喝空气以上的水的人，绝不能再喝空气以下的水。至今只喝空气以下之水的人，现在必须回到神的道。那些只喝空气以下之水的人，必须寻找空气以上的水。现在他们必须回到神义的道，真信仰。